感谢神，我们不但是新的一年开始了啊，我们也在这个新的学期啊，我相信呢，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在NM 上课的这些教授们还有同学们啊，我们在这里呢，新的学期开始呢，就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新的一年呢、啊、我特别喜欢这个这一句话，他说 In this new year, I wish you achieve all your goals in life、啊、在这里呢，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但在这个新的学期啊，我们要有很好的这个教学的目标，有教的目标，学的目标，一起来怎么样配合、啊、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结束的时候就很有很好的这个所谓的评估啊。啊、我相信这个每一个学校呢，在学校这个课程学期结束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所谓的评估、啊、我们也这里看见讲到我们的生命的目标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过一则这样子的一个报道、啊、这个是、Dale Carnegie 呢曾经对全世界不同的种族、啊、大概有一万个这个受调的这个接受调查的对象啊，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种族，还有不同的性别啊，啊，当然就有男性、女性嘛，对不对？但是还是不一样的性别。那先对于他们的人生呢，就有一个调查，然后呢，这个调查发现，弟兄姊妹们听清楚，只有3%的人，也就是这10,000人的当中，大概总数有300个人左右呢。他们很明确的知道他人生有什么样的目标，而且呢，他知道怎么样把这个目标呢落实了，达到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的剩下来的97%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呢，广东话叫蒙查查，什么都不晓得啊，目标也没有，更不要讲怎么去达到。人数有多少？97%这么多，只有3%的人。啊，弟兄姊妹们是懂得知道怎么样来过他的人生的。那接下来10年以后啊，他们这个 Dale Carnegie 继续再做一次的调查，就通知联络这原来的一万个接受调查的人，10年以后再重新的调查一次，然后来做比较。啊，这10年的当中呢，他们发现有5%的人已经不见了。什么意思啊？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10年当中有5%的人不见了，离开这个世界了。接下来的剩下的95%呢，他们又再次的针对这95%的人去调查，发现呢，在过去那些97%的那一些不知道有什么人生的目标的，啊，他们还是一样的，也就是10年前跟10年后。那个状态啊，那个情况呢是没有差别的，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那些百分之三的人有目标的人，也知道如何去落实目标的人，他们的人生是相当的成功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当中的差别？这些97%的人白白的活了。OK， 10年没有任何的差别，但是这些3%的人，他们呢很摆上，不但设定了目标，而且知道如何来落实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目标。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我们如果人生没有目标，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看到的，对不起，在现场的没有啊，因为。这个我们的 projector、啊、在修理当中 OK 好，我们看见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就是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就是所谓的目标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这个目标的管理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个目标的管理能够帮助我们使整个个人自己的生活有方向感，而且包括呢在这个团队里头那个所谓的管理的理念来看呢，他们是更有方向感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目标管理。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也需要做 目标管理，包括教会组织机构都也有这个所谓的目标管理，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不但是我们自己个人，我再讲一次啊，还有在我们所在的公司行号也好，或者是你所在的组织教会都要有目标管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目标管理能够帮助我们整个团队有方向感，你自己不但个人有方向感，团队有方向感，也让我们呢把这样子一个实际跟我们的理想那个中间的差距呢减少了，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帮助，而且能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工作的态度，就像我们改变我们人生的态度是一样的。当我们有了目标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对人生的态度会不一样。同样的，当这个团队无论是在公司行号也好，组织在教会里也好，都是一样的。当我们这个团队有目标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那个工作的态度会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知道他成长的方向，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们看见因着这个所谓的目标能够帮助不但我们自己个人，还有我们所在的团体，还有教会，都能够有方向感，还有所谓的使命感。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这些事情上好好的来学习。在这新的一年，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包括教会的团队们，都应该每一位同工要好好的坐下来思考这个教会将来的方向应该有什么的意向，使命如何啊。最近呢，我们在神学院教了一门课，就是怎么样的让你的事工更有效的来进行。这一门课里头就讲到，不但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使命，我们所在的教会或者是这个组织也应该有使命，也要有意向，这个教会将来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这个目标的建立啊，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有这个所谓的目标达到的这样一个管理，使每一个人都同心协力的一起朝着这个意向来走，达到那个目标，每一个人都有方向感、使命感，让我们都能够齐心的来努力啊！教会就是为了兴旺福音，让神的国度能够因着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教会的摆上，使我们更加的能够同心可以来兴旺福音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腓立比书第三章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腓立比书第三章里头很清楚的就帮助我们了解腓立比三章十二节刚才所读的，帮助我们来了解到底我们的人生应该如何来制定目标，这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书的作者啊是这个使徒保罗，那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一卷书里头一些时代的背景，我们看见当时这个作者使徒保罗是在主后62年所写的啊，当时他在哪里呢？他在罗马。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他在罗马做什么吗？啊，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姊妹们看过《罗马假期》啊，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知道这部电影在演什么。OK，哎，对不起，弟兄姊妹们，使徒保罗不是在罗马过罗马假期，他是坐在牢里头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能够坐监牢的时候，还能够写四封非常重要的家佛飞机这四卷书，让我们清楚的看见保罗当时在监牢，在坐监的时候，在坐牢的时候，他怎么样的写出这些书信来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帮助他们，让他们了解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都应该知道如何以耶稣基督那个福音的大能成为我们喜乐的这样的一个泉源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是现在啊，我们的这个疫情的当中啊，有很多的人，你们知道吗？我上次不晓得有没有在这里讲过，可能有四分之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离开教会，没有人知道啊。在疫情的当中，我们看见有很多人远离神，灰心丧志， 不晓得怎么办。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说，虽然在什么样的情况，包括保罗自己是在坐监牢的情况之下，都要以福音的大能来成为他生命支柱的力量，使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这一切最大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喜乐是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最大的需要啊！我知道呢，有很多人是很大的困难啊，甚至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可能没有工作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如何能够达到那个喜乐呢？不要忘记，我们要用神的福音的大能成为我们喜乐的根源，靠着神的能力使我们得到喜乐，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刚才所读的三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它是在这一卷书的哪一个部分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的书信的大纲里头啊，你看见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呢，它是在这个保罗在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当时的那个状态是这样子的。那这里呢，从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呢，其实是他的自传。Okay? 保罗自己陈述自己过去的生命的情况，还有他自己生命当中的目标，他现在的目标，他所设定的目标是什么，他所要努力的方向，还有他对那将来的盼望。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的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保罗，使徒保罗他自己的人的这个 being 就在这里头，他的生命的本质就在这里头。他也提到他过去啊，所谓的他的犹太的传承，他是在哪里长大的，他有什么样的接受什么样的训练。 OK，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是用来拿来吹牛的吗？我相信不是的，他用这一些要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意念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来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保罗警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产生，使他们偏离了神所要他们走的路。这是第一个部分，这是一个警告。我们看见第二个部分，保罗很清楚的引导帮助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看见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他清楚的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生命当中的价值观，还有他的这个所谓的 priority， 他的 values， 还有他的 priority 是什么。因为我们的优先顺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二个部分保罗很清楚的来教导什么，教导他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他应该在生命当中怎么样的摆上要去得着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有什么样具体的态度跟行动来做。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是要避免哪一些问题。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回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再来看一次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好不好。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啊，在这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部分里头，在第十四节的前半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见这个名词叫做标杆的。但是这个标杆是什么样的标杆啊？啊，我们继续来看，回到当时的这样一个环境文化的背景的当中，其实保罗强调这个标杆就是要告诉他的收信的对象，这些收信人，告诉他们他所强调他所努力的对象是什么啊。但是这里标杆也有跟打靶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标杆就是帮助他能够击中目标的那个标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啊，很清楚的，这个目标是非常的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刚才还看见那个目标管理有一个把吗 ？OK， 那在原文里头啊，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如果你们对这个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当时的语言啊，希腊文里头啊，讲到这个罪的定义的时候呢，你们会发现在希腊文，在新约圣经里头，希腊文讲到这个设不种地就是罪的其中一个定义。当然罪有很多的定义，但是当时的背景啊，什么是罪呢？就是某一个人他拿了剑，或者是当时没有枪啊，就是拿了剑射靶的时候没有射中靶心，因为这是 to miss the mark， 那个 mark 就是靶心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如果没有击中那个目标，那就是罪的话，弟兄姊妹们，保罗为什么要努力的击中那个目标，努力的能够达到那个目标？因为我们只有在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标杆这个字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标杆如果从过去的十年啊，我经常的坐飞机啊，那我特别的非常注意，因为在这个航行的当中啊，通常飞机起降的时候是最危险的啊。那我也非常的特别注意这个所谓的 pilot 啊，如果他们有这个荧幕上显示这个他们在飞行的状态，好比说也会有电脑的显示，就是把这个驾驶舱里头的电脑的 monitor 的这个影像就传到这个后面的这个乘客的这个荧幕上，让他们可以同时的观看啊。当然这个不是那个荧幕，这个是在机师他们这些 pilot 在接受训练。我不晓得你们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模拟机的，这个模拟机就是帮助这些 pilot 呢在练习飞行，特别是在降落的时候要知道如何的对准的航道啊，不能跑到航道以外去啊，这很危险的啊，甚至整架飞机都没了都很有可能的。那我们看见在这个超船模拟机里头这个飞行模拟机里头，其实我们航海也有超船模拟机啊，我们看见这个航道的终点的地方有一个红点，这个红点在如果在视线很好的情况下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通常飞机不是靠肉眼来看的，是靠什么？靠雷达来看的。但是这个标杆就是引导这个机师知道如何的准确的降落，而且是准确的时间，是准确的地点降落。我再讲一次，那个降落必须是准确的时间跟地点、okay? 因为太晚太快都不行的、okay? 对航行是非常危险的，对降落来讲。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机师就必须对准这个标杆，在降落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因素，好比说今天的大雾、okay? 下雨、okay? 这些会有影响。但是另外一种因素更大的影响，就是当这个飞机啊从旁边有所谓的侧风的情况啊，把这个飞机啊推推推推离开这个航道，这个机师马上要调整回来。请问他怎么调整回来在这个准确的航道上呢？就是要对准那个标杆再回来，再调整好，当这个大风又把它吹开的时候呢，它必须再回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它的范围的。这个范围呢，如果它不保持在这个范围当中，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在航行的当中，有一个名词叫做 deviation， 就是它很有可能在偏离航道的状况之下。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第一个大的 window 是很大的，表示它偏航的容许度是这么大。可是当它越靠近航道的时候，你们看见那个 window 怎么样？变小了，也就是那个准确度要越来越准。为什么？我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时间还有地点不对的时候，它降落的那个 touchdown 的那个 point 不对的时候，那是很大的危险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标杆的作用，就是帮助这些开飞机的 pilot 能够准确的在航道的那个时间地点上能够准确的降落，这个对机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为什么我讲这个？还记得刚才这个图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机师这些 pilot 他被允许的偏差的程度是有限的。如果没有这个标杆，他很可能就会偏差了。这个跟我们刚才保罗所讲的标杆的那个理念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当中会让我们带来这些所谓的 deviation 偏航的情况呢？啊，我们继续回到这一段经文里头，这里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啊，我们从上下文的里面来看，在这个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的地方，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往前看的地方，我们看见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请。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保罗所讲的，今天夸口，靠着肉体夸口，就是很有可能让我们偏离航道的这个因素在那里的，而且是最有可能让我们偏离神要我们降落的这个航道的这个因素里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才这么讲，他说我们不是靠着肉体夸口。为什么呢？继续来看第五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这是他所讲的话。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保罗的一个例子，为什么他说他不靠着他的肉体夸口？第五节第六节其实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其实保罗真的要夸口的话，他有很多可以夸口的。还有哎，这里没有讲，如果你们好好的去研究这个教会的历史背景，你们会发现保罗在当时是公会的成员，就像我们现在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一样的，他连提都没有提。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为什么保罗不敢夸口，因为他知道他一旦夸口，他指着他自己的肉体夸口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偏离的航道，失去的那个标杆，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但是弟兄姊妹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夸口的，或者是你的钱财，或者是你的儿女，或者是你的家世，或者是你在教会的当中的地位，或者是你的学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说，我这些我都不敢看，我也不愿意提。为什么啊？就像他在这个地方，在第三章的地方，他说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在第九节的地方当作粪土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值得他夸口的，现在呢，他把它当成粪土来对待。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有很多是可以我们夸口的，但是今天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他把它当作粪土。但是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这是保罗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接下来他说，那你们要的是什么？你们今天要紧紧抓到的是什么？你们要努力的方向，那个目标是什么？这是第二部分他要讲的。所以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所读的经文第三章第十二节的地方，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章第十二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或者可以得着，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要我得着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如果在一段经文里头啊，某一个字出现了很多很多次的时候啊，那我们看见可能这个笔者，这个作者就是要强调这个部分。 我们看见光是十二节就出现了三次得着这样的一个字眼。那为什么，到底什么是得着？为什么他在强调得着呢？我们继续来看。或许我们不明白这个得着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版本，好比说我们从这个新汉语译本，这个是比较靠近希腊文的，你会发现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这个部分是一样的 OK， 或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许可以抓得住基督耶稣要我抓住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得着在后面那两个部分呢，已经有点改变了。可见当时保罗在用这个希腊文的时候，如果我们准确的靠近希腊文来翻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保罗的心思是在往哪里走？抓住。弟兄姊妹们，我们稍微想一下，稍微复习一下，在新约旧约里头，请问有哪一位圣经人物啊，他的名字跟抓有关的啊？有人马上冒出来 Jacob， 因为他有读圣经啊，他很讲说，哎， I'm pretty sure it's Jacob， yes， 答案完全正确，雅各这个人啊。如果大家仔细的看这个所谓的这个创世纪里头啊，我们看见雅各这个人的名字啊是很特别的。为什么？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抓了，哎啊，这个连他从妈妈的肚子要出来都要一个 free ride， 有没有？哎，这个他哥哥拼的老命在前面冲出来啊，这个挤得头破血流的啊。但是呢，我们看这雅各很轻松啊，哎， pull me out， pull me out， pull me out， 他只是抓着哥哥的腿啊。 OK， 那所以他的名字叫雅各。而且我们在这里看见雅各这一生呢，都是在抓，他要抓祝福，所以用骗的方式来抓住他的爸爸，要他给他祝福。然后呢，离开了家乡，到了这个他的舅舅的家，也是他的岳，后来的岳父，也是要抓，什么都抓。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呢，他一下子呢抓了几个太太啊？四个太太啊。但是呢，我们中文讲说其人非福啊，抓了太多了，自己找麻烦。 OK， 我不是说太太不好，但是一个已经够呛了，对不对？他抓了四个。OK， 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最后当他在，因为他在他的岳家，他在他的岳父的家里，也就是他的舅舅的家里，在他自己的这些所谓的内兄内弟，就是他的太太的这个哥哥弟弟们看得眼红了。因为啊，他抓了很多的东西，抓了很多的财富，他本来是一个人到这个巴旦亚来的，后来呢他什么都有了啊，有这么多的孩子 OK，还有很多的财产，所以这些人就眼红了，要他离开，他也赶快的逃命，他知道如果不逃啊， 就会大问题产生了，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太太，带着孩子们，所有的财产就逃离了这个巴旦亚兰。就在要过这个所谓的亚伯，在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啊，他把他的孩子、财产、太太们都送走了，过了河了，他一个人自己留下来啊。这段经文是在创世纪第32章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当时的故事是非常的有趣的哈。第32章的地方，我们看见当时雅各在这个所谓的亚伯杜克皮努伊勒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回去，但是他所面对的是，我们看见了这个后有追兵啊，前有强敌，他的强敌是谁在等着他？就是他的哥哥，等着要杀他，因为他已经起誓了，我这辈子见到雅各的第一面，马上把他头给砍下来。当然没有那么 exaggerate， 但是他的哥哥要杀他的，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在第22节的地方，第3章22节，在这里我读给弟兄姊妹听。第22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Okay， 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了，包括孩子们、这些奴仆们，还有所有的羊群、牛群都过去了，只剩下雅各一人。 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弟兄姊妹们，这个人是谁啊？后来我们看见是天使哦，他连跟天使摔跤，你知道摔跤是用抓的，所以今天如果雅各要参加这个奥运比赛，这个摔跤啊，一定是得金牌的。OK， 他连天使都打得过去啊。OK， 所以呢，那个天使打不过、胜不过他的时候呢，就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就扭了。啊，那个人第二十六节是那人说。离天黎明的容我去吧，雅各说，听清楚了，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也就是说你今天不给我祝福啊，我就不放手，我就紧紧的抓住你。所以当时我在想，保罗在讲到这个目标的时候，要抓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相信他的意念里头就在思考他的祖先谁啊，雅各。这个人是拼命的抓，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雅各这一生他只抓对了一样东西，他抓到了，抓对了什么？抓对了上帝自己。他抓对了上帝自己，他抓对了上帝要给他的祝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或许就是使徒保罗的意念，他要我们去抓，他自己也要抓，但是他在这前面已经警告我们啊，不要抓错了东西啊。现在他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我们要抓，而且要抓对的啊！所以来到第十三节，我们再回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的地方。我们回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保罗这么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抓到了，看见了没有，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Okay， 但是他的态度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要抓住这个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的态度又是如何。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你的态度就决定你的高度，你的态度让你的生命会有不同的层次的现那个展现。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说他的态度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2020年已经过去了，在我们前面要来的是2021年2022年2023年，这些前面的日子，这是我们要去看的方向。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很清楚告诉他的门徒，如果扶着犁向后看的，弟兄姊妹们，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弟兄姊妹们，这个 video 呢是2016年在 Rio 的这个一个男子的100公尺的项目的比赛啊。我为什么要放这个部分给你们看呢？因为我很喜欢短跑， OK， 这个冲刺的感觉很过瘾。来，弟兄姊妹们仔细的来看，这是世界上最尖端最顶尖的短跑的选手，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样的来拼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弟兄姊妹们，中间停下来不是当场停下来，是我们的网络不够好，所以停下来了哈。OK， 你们知道这个整个过程总共有几秒的时间吗？9.8秒啊！哇，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的人的一生，从整个宇宙的无限来比较起来，可能连9.8秒都没有。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这一生啊！假设你可以活再长了，但是100岁好了，在这个宇宙的无限的当中，相对比较起来还是趋近于零了。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数学比较好的，9.8秒都没有。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些选手是世界最顶端的，他们这一生拼命的在练习， okay, 做各样的操练，就是为这个九点八秒。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这九点八秒从头到尾就是拼老命在那里冲啊。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看见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样子的态度为的是做什么呢？继续来看保罗说第十四节，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四节的地方，第三章第十四节，第十三节的后半段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第十四节那个重点来了，要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请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弟兄姊妹们，其实这句话你稍微再简化一点了，把那些形容词拿开的话呢，就是向着标杆直跑，为要怎么样得着奖赏。但是这个奖赏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这个奖赏的范围在哪里啊？是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要给我们的，是神呼召我们来得着的啊。刚才我们的姊妹啊，刚才 跟我讲说教会就是一群人啊，没有错，教会就是一群人。但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教会不是乌合之众， OK， 不是那些 mob， 教会是一群神呼召出来的人。所以这里有很重要的字眼，召我，召我 Ecclesia， 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教会，召我出来得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在 Zoom 里面的，包括今天没有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神呼召我们出来要得这个奖赏，每一个人都有啊。而且在彼得前书讲到那个奖赏要在神的家中来做审判，其实那个审判就是赏赐的审判。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接受，我们不会在那个白色的大宝座，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的那个审判，但是我们会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神的家中的审判，要论功行赏。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神召我们出来要得着的。请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要不要啊？只有我听到一个弟兄要，其他人啊、无所谓啦，我等一下赶快去吃饭了，肚子饿了。要不要啊？要。还有这 Zoom 的弟兄姊妹呢，要不要啊？他们都不回答，因为他们命掉了。OK，It's okay。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每一个人，神召我们出来，要得着这些奖赏，是教会最终极的目标，让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奖赏。哎，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态度，我们要得着那个奖赏，因为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最终极的目标。求主帮助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跟心智，让我们要得着那个奖赏。但是如何来做呢？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五节的地方，保罗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子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在这地方我们讲到完全，大家都怕了，是不是今天只有完全人才能够得到奖赏啊？那你就错了，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子的看法呢，那严格讲起来只有耶稣基督自己可以得奖赏，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自己是完全的。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完全的意思是一种成熟的理念、okay? 在这里完全的是一种跟成熟度是相关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保罗的意思是要他们继续不断的努力，要继续不断的努力达到那个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奖赏，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所以今天在乎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全然的摆上，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第十六节的地方啊，这一节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他怎么说？然而我们得到了什么的地步，然后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而行。所以在这地方那个地步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属灵的程度啊，在这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程度是不一样的。各位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 chart， 这个是在门徒训练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做恩格量表里头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从最一 最底下那个一是完全的不认识上帝，一直到第十五能够跟别人来分享见证传福音。那我们在这里看见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层次里，但是你的目标不是往回走啊，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要怎么样往上，要朝着那个目标。今天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要朝第十二来走，在你的生命当中要经历一些改变，让神来改变你，让你的思想改变，让你的心思改变，让你的意念改变，让你的行为改变。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头，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以他的慈悲这样子来劝我们，借着保罗来劝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迈向成熟。所以那个完全，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地上能够像耶稣基督那么完全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朝着那个目标来走，到了什么境界还要再往上，这个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是保罗的勉励，他说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凡是已经在迈向成熟的人，都应该有这样子一个心。什么样的心呢？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啊，我们不是按着自己指着自己的肉体来夸口。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夸口，我们今天能够只能够做到就是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学习服事。我想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操练，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一事情上都能够谦卑，带着谦卑的心来侍奉。刚才我们红高弟兄提到我们的邓弟兄刚刚他来的时候，我刚好也好像来做这个培训的工作我看见邓弟兄在这个教会里面谦卑的在服侍大家，特别是在疫情的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盼望我们呢真的能够有样学样的来学习谦卑的侍奉，因为这对我们来讲是需要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改变的态度，不是高傲的指着自己所有的来夸口，而是要有谦卑侍奉的心。第二个，我们要有专注的心，我们看见我们要抓住那个奖赏。那个奖赏是什么？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保罗没有讲清楚，但是在他的遗书里面他讲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里头，我们看见提摩太后书就是使徒保罗的遗书人既将死了，其言也善，他知道他已经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所讲的话不是废话，一定是最重要的。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请。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了，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相信我已经得着了，这是他要在被砍头之前所讲的话。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okay? 在按着公义审判的那日，记住这是在神家中的审判，在彼得前书讲得非常清楚的，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看见不但赐给保罗，也要赐给凡爱慕主耶稣基督显现的人。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爱慕主显现Are you ready? 你 ready 了吗？你预备好了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要抓住的是神从神而来，在基督耶稣里招我们得着的奖赏，那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专注在这个事情上？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 distraction， 我很明白了，在你们的生活，在你们的工作，在你们的家庭，在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可能会有一些 distraction 让我们偏离的航道，但是我们要紧紧的对准的标杆，抓住那神所要赏赐给我们那公义的冠冕，不但要赏赐给保罗，弟兄姊妹们，也要赏赐给我们这些爱慕主耶稣基督显现的人。最后我们要看见我们要有一个倚靠的心。今天我们看见腓立比书整一卷书都在讲喜乐，那怎么样才能够喜乐呢？在第三章第一节说，保罗说你们要靠主怎么样常喜乐， 是吧？我们看见在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怎么的喜乐呢？就是依靠我们的神。今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最后呢，我想以一个呢很有趣的画面呢、其实看起来是很有趣，其实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了。如果你是那个 Paul、不是那个 Paul， 你是那个 Leon Lett， OK， 那你就会，这个是在这个 Super Bowl 第27届的时候呢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Fourth down to throw. Pressure sacked by Jeff Hill. And fumble. And Leon Lett picks up the 40. Look out, here he goes. Here comes Leon. To the 20. Leon has it. It's a fumble. It's a fumble. He had it knocked out of his hand. He was not talking and held it out at the 2-yard line. And from behind, the Bills came and knocked it out of his hand.
It's not going to be a touchdown.
No, it's not. Don Beebe caught him from behind.
OK，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video 的时候呢，我差点笑翻了，因为好像把他的这个遭遇当成笑话来看。弟兄姊妹们，你觉得这个好笑吗？如果你是这个球员啊，他是很尴尬的在那里，我相信他这一生呢可能很 regretful， 就差多远的距离，你们知道吗？ Hello， 一码。我特别还问，我们昨天吃饭的时候问我的孩子，那个他在学数学的，我说哎，一码几尺啊？一码多大啊？他马上讲 three feet， three feet 有多大？ one two three 大概就这么多啊。你们看见了吗？弟兄姊妹，就在一码以外的地方，他心焦气躁，嘿嘿，他还这样伸出来，有没有？你们看见没有？他是手伸出来，在他的这个嘿嘿 ，I got it。只差一码，弟兄姊妹们，很可惜，就在差那个 touchdown， 就是那个目标，它的标杆只差一码的距离，没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对我们来讲不好笑，严格讲讲是一个警告。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要对着标杆直跑，像保罗一样的，我们在这里确信神给我们的奖赏。他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有没有紧紧的抓住？这个Leon就是没有抓住，紧紧抓住这个球。Suppose 他应该怎么样？如果是他很拼命的话呢？他是应该是抱在怀里，恨不得把他吞下去都不让人家去 touch 到的。他可以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叫我们能够不要指着自己的肉体在那里夸口。帮助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态度。第二个，我们有专注的心，要有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不要被一些东西给搅扰了。帮助我们有一个倚靠的心，让我们紧紧的抓住神。一起低头。哎，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赐福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从使徒保罗的生命里头看见那美好的见证。因为主，你要赏赐给我们，从上面而来，要赏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奖赏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不但要赐给我们，还要赐给所有爱慕你显现的人。求主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要对着标杆直跑，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你，叫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保守我们，不要受到一切的搅扰，为的就是让我们定睛仰望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圣的耶稣基督。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叫我们也知道如何来依靠你，叫我们真的能够从生命的当中能够紧紧地来抓住你，来依靠你。我们再次的谢谢主，继续的给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使这个教会是一个有使命、有意向、有目标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在团队的当中，在同工的团队的带领之下，使我们能够朝着目标、 他的标杆来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借着我们今天的所学习的，在生活当中能够实践出来，叫我们能够达到荣神益人的境界。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们。